图造就。
弟兄姊妹，
平安，
平安。
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呢、啊？
我在想啊，如果我中学时候的老师活到现在，一定会被气疯了。
为什么呢？
他呀，是个清朝的秀才，来教国文的。那个时候呢，就常常为自由恋爱、结婚和离婚摇头叹息地说：“世风日下。”那时候离婚率不高。现在光是我以前住的那条小街，这二十几户人家就有十家有离婚的事儿。好像离婚率是随着教育水平走的，而且呢，现在离婚已经不再是新闻了，不觉得难为情了。
这是个值得重视的基本问题。婚姻的好坏呢，不只是两个人的事儿，而是关系到全家、后代还有社会、国家、教会的。
老师，今天就请您为我们谈谈婚姻问题吧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主对婚姻的看法呢，我们就要看新旧约圣经上的说法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从各方面来看这个问题。首先我们来探讨性的感觉。
老师，基督徒也可以谈这事吗？
当然可以了，别忘了我们是神所创造的，一切的感觉也是神给的。人有性的感觉，就像人有饥饿的感觉一样。饥饿的感觉是身体的天然要求，那性的感觉也是身体上的天然要求。饥饿的感觉是自然的，不是罪。照样，性的感觉也是自然的，不是罪。但如果有人用了不当的方法来满足这种要求的时候，那可就要堕到罪里头了。
我一直认为，基督徒不该公然的谈性的问题。
很多弟兄姊妹有你这样的想法，你知道吗？这样的想法呢，造成了很多婚姻的障碍，也影响了属灵的生活。所以我们第一就得弄清楚这一点，婚姻是神定规的，是神创造的，所以性的感觉是神给的。婚姻的规定不是在人犯罪以后的事儿，而是在人犯罪之前的事儿。婚姻的规定不是在创世纪第三章以后的事儿，而是在创世纪第三章之前的事儿。神在第二章里就规定了。
也就是说，性的感觉是在罪还没进入世界之前就有的，不是在罪进入世界之后才有的。
对，所以有性的感觉不是罪恶。待会儿呢，我们要指出什么是罪。现在我们先要看这个感觉的存在没有罪。在这感觉里没有罪的成分，并且这感觉是神创造的。
这一点太重要了。很多人和我有同样的看法，以为它是污秽的，是罪恶。甚至一些很好的弟兄姊妹在结婚的头一夜就被这思想弄得感情分裂，姐妹瞧不起弟兄。
这是无谓的良心控告。在我信主和侍奉主的三十年里，从我手里经过的青年弟兄姊妹不少，有的不受这思想的搅扰，有的呢却因为不知道神的定规，不清楚神的话，叫他们有无谓的良心控告。他们以为啊，有这种感觉就是罪，以为有这个要求就是罪。有的弟兄姊妹甚至严重到疑惑神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以性为罪的思想是异教的思想。
哦，原来以性感觉为不洁，认为是罪的思想是异教的思想，是受别的教传说的影响。
这思想呢，很容易让人疑惑到主的工作效力问题。以为这是罪的弟兄姊妹是应该得释放的。事实上呢，这个感觉不是罪，人觉得肚子饿不是罪，照样人有性的需要也不是罪，这是天然的感觉。弟兄姊妹，最好再把创世纪第二章仔细的看看就清楚了。
好，现在我们先听诗歌，然后再继续谈，请听神的路。
主借着他的使徒在希伯来十三章那儿告诉我们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。弟兄姊妹，婚姻是该尊重的，不只是应该尊重，并且是圣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不只认为性是天然的，并且也认为性是圣洁的。曾经写过许多注重造就好书的梅尔博士说啊，只有全世界最污秽的头脑才以为性是污秽的。弟兄姊妹，这话说得好，全世界最污秽的头脑才会以为性是污秽的。以为性是污秽的，乃是因为人自己是污秽的，所以把污秽的思想给带到性里头去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人是清洁的，就凡事在他身上都是清洁的了。许多人一碰着婚姻的事儿，就把他带到污秽思想里去了。我们要让初信的弟兄姊妹看见了，婚姻是清洁的，神所规定的性关系是圣洁的，是清洁的，而不是污秽的。
您的意思是在婚姻之内的这种关系是圣洁的，不是污秽的。
对，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三节那儿说，在末后的时候要有鬼魔的道理出来。在这些鬼魔的道理当中呢，有一部分是禁止嫁娶，这让我们看出鬼魔的道理也是为着寻求圣洁。彭博在他的书上曾经清楚地指明说，将来有人因为追求圣洁，所以禁止嫁娶。他们以为没有嫁娶就能做一个圣洁的人。我们在提摩太书里看见，禁止嫁娶乃是鬼魔的道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神没有禁止嫁娶，人不应该因着有异教的看法，良心受无谓的控告。性的感觉是天然的，不是罪，应当注意的呢，是怎么样对付着感觉，才不会发生问题，才不会把它变作罪。不是有没有这感觉的存在问题，这感觉是自然的，不是罪。那要看你是怎么样对付着感觉，才能说有没有罪了。
弟兄姊妹，在婚姻里的不是罪，婚前婚外的越轨的都是罪。
婚姻有三个基本性质。
是哪三个？
第一个呢，是为要彼此帮助。婚姻是神定规的，所以在创世纪里神说一个人独居不好，神所造的一切样样都好。第一天神说他所造的是好的，除了第二天之外呢，天天神都说他所造的是好的。
除了这一天没说好之外，其他每一天神造完了都说是好的。
第六天神造人造完了一个的时候呢，不但没说好，反而说不好。神说那人独居不好，不是说人造的不好啊，
是说独居不好。
对，所以神替他造了一个配偶，他也是在第六天造的。神一造出夏娃，就把他带到亚当跟前。夏娃是神为着婚姻造的，配偶这个字儿意思就是要把他配上去，才能叫他得着帮助。配偶这字儿呢，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能配他，给他帮助。
这就是神的本意。他说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
从圣经上我们看见，神造人是造男也造女，才成为一个人。神起头呢是先造一半的人，然后看看人是一半，所以就再造一个，两个一半合起来才成了一个，两个半个合起来才是完全的。因此等夏娃造好之后呢，神才说是好的。弟兄姊妹，婚姻不是由人发起的，是神发起的。婚姻的起点呢，不是在人犯罪以后，而是远在人犯罪之前。人不是第一天受造就犯罪，人是第一天受造就结婚。神把夏娃造好之后呢，立刻带给亚当，这不是犯罪之后的事儿啊。
弟兄姊妹，你看多奇妙，婚姻的事是神发起的。
创世纪第二章说的是神创造人建立婚姻，约翰福音第二章记的是主耶稣来到地上不久参加迦拿婚宴的事儿，他还为他们用水变酒， 帮助他们做得更好。这给我们看见主不止许可这事儿，并且还嘉许这事儿呢。
弟兄姊妹，你看，婚姻不但是神发起的，也是主耶稣特别嘉许的。
神的目的是要人有一个丈夫，有一个妻子，能彼此帮助，所以称他的妻子为配偶。
弟兄姊妹，神让丈夫和妻子共同生活，彼此交通，彼此帮助。
婚姻的第二个基本性质是为了要防止奸淫。到了新约时代，罪已经进来了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就给我们看见，因为有罪已进来了，不但不禁止婚姻，反而婚姻变得更需要了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为了避免犯奸淫的罪，男人应该有自己的妻子，女人应该有自己的丈夫。弟兄姊妹，你看，婚姻不但不是罪恶的事，反而能防止犯罪。婚姻这事儿呢，在圣经里也是件非常奇妙的事儿。保罗说，不要为肉体安排。比方说，一个人喜欢偷东西，你绝不会说，既然你这个人这么喜欢偷东西啊，那好，我现在就许你去偷某某弟兄的东西，免得你以后偷别的地方的东西。不，你一定会说不可以偷，任何地方都不可以偷，因为偷东西绝对是罪，所以是不能安排的。但是性不是绝对的罪，所以男人应该有自己的妻子，女人应该有自己的丈夫，因为性的感觉不是罪，那不然保罗这句话就是为肉体安排了。弟兄姊妹，婚姻不是神为肉体安排的，婚姻是圣洁的，是神自己所设立的。
弟兄姊妹，婚姻不但是圣洁的，当罪进来之后，它还能防止罪呢。
所以人要有婚姻，这不是为肉体安排。说到婚姻呢，保罗他一开头就说，男人不能主张自己的身体，女人也不能主张自己的身体。
他说这话的意思是？
他的意思呢，是除非为了侍奉主或是工作上不得已分开之外呢，为着防止奸淫，夫妻是不应该分开的。神为着防止奸淫给我们看见了，不但应该结婚，并且还应该不要分开。保罗用相当重的字眼说，性的感觉过强，欲火攻心的人应该结婚。你看，保罗没有责备这样的人，保罗也没有说强的感觉是错误的，是罪。保罗说呢，若有强的感觉就要结婚。
保罗的意思是，有强的性感觉的人早点结婚比较好，免得出事。
是啊，免得一面不结婚，一面又落到罪里去了。那这就是主给我们看见的。
弟兄姊妹，听出来了吧？对的，婚姻在旧约给我们看见的是要有一个配偶帮助我们，在新约里是婚姻能防止犯罪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婚姻。一方面呢是彼此帮助，一方面是为着防止犯罪。
对了，婚姻的第三个性质是为了要一同受恩。彼得在他的前书第三章七节那说，婚姻是一同承受恩典的器皿。换句话说呢，神喜欢夫妻一同侍奉他，神喜欢有雅居拉、百基拉那样的侍奉，喜欢有彼得和他的妻子、犹大和他的妻子一同来侍奉他。
弟兄姊妹，以上就是基督徒婚姻的三个基本性质，一个是彼此帮助，一个是防止犯罪，一个是在神面前两个人一同受恩。弟兄姊妹，听到这儿，你会不会想到另一种人？
你说了是不是不结婚的？
对，独身主义者。
圣经上叫守童身的。有的人虽然有性的感觉，可是他这个感觉不强，没有要满足的那感觉的要求。圣经上就劝这样的人守童身。
是不是守童身比较圣洁呢？
不是说童身在属灵方面比结婚的人更圣洁，但是呢，守童身的的确能把身体的力量完全用在主的工作上。这也是记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的。保罗说， 结婚的人有三个难处。第一，结婚是一个缠累，他在27节上说有妻子缠着。许多时候呢，人一结婚就不得自由，一结婚就有许多事要做。第二，结婚的人有苦难，他说肉身必多受苦难。人一结婚，自然而然的肉身的苦难就多了，叫你不能专心的侍奉主。第三，结婚的人呢，是为着世上的事挂虑。这方面呢，我们请参看哥林多前书7章32到34节。这个挂虑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上说，很容易叫麦子被挤在荆棘里，不能结果子。结婚在家庭的事上有它的难处，有缠累，有苦难，有挂虑。
老师，保罗这话是对传道人说的吧？
是，但是呢，也是对所有的弟兄姊妹说的，因为守童身能省去许多的难处。弟兄姊妹，保罗没有命令他们守童身呢。
但是保罗的话是倾向守童身呢。
事实上呢，保罗只是告诉那些弟兄姊妹，结婚好，能免去犯罪的危险，但是有缠累，有苦难，有挂虑。
可是守童身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得到的。
所以保罗在下边就说，什么样的人可以守童身？
是什么样的人呢？
他说有神的恩赐的。弟兄姊妹，守童身是神的恩赐，这人接受神的恩赐是这样，那人接受神的恩赐是那样。保罗在7节说，个人领受神的恩赐，一个是这样，一个是那样。弟兄姊妹，守童身的人有神的恩赐，结婚的也有神的恩赐。所以守童身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只有性的感觉，而性欲不强。你知道有的人性欲很强，那这样的人不能守童身。请你念哥林多前书7章36到37节。
好的。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，女儿也过了年岁，事又当行，他就可随意办理，不算有罪，叫二人成亲就是了。倘若人心里坚定，没有不得已的事，并且由得自己做主，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，如此行也好。
保罗给我们看见，守童贞必须是自己的意愿。如果有人以为这样待自己的童贞不对，他就可以结婚。那有意守童身并且坚定要守，这人就可以守。所以心理的坚定，这是需要的。在第37节里边提到没有不得已的事儿。有的人要守童身，也许家庭里有许多难处，或者其他方面呢有许多难处，没法守。
保罗给我们看见三个基本条件：一，性感觉不强迫的；二，我心里要，我坚定的要这样做；三，没有环境上的难处。老师，守童身有没有其他的好处呢？
从马太福音19章给我们看见呢，守童身的容易进天国。那里说为着天国自阉的人，这呢很明显的是说出了守童身与进天国是有上算的地方。在启示录14章那儿呢，给我们看见那些出熟的果子，144000人都是守童身的。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着。所以我们看见守童身与被提有关。启示录14章里的144000人都是提早被提的。
这就是他们比一般信徒上算的地方。
弟兄姊妹，虽然守童身有上算的地方，却不可以勉强做的。
必须没有性的强迫才能做，必须自己能够定轨才能做，必须环境上有着安排，没环境上的需要，没有环境上的要求的人才能做。
对，所以我们要按着圣经的教训，很客观的摆在弟兄姊妹面前，要你看见结婚是圣洁的，不结婚呢也是圣洁的，结婚是好的，不结婚是更好。结婚不是犯罪，千万不要弄错，把罪带到婚姻里。不结婚是能自由的侍奉主。
把各种情形都摆在弟兄姊妹们面前， 让个人在神的面前有挑选。老师，很多人批评我们不与不同信仰的人结婚的事，请您为弟兄姊妹解释解释好吗？
好的。关于不在神子民之外来结婚的事儿呢，在旧约里就有很多这方面的命令了。请你念《申命记》七章三节到四节。
不可与他们结亲，他们就是以色列之外的迦南人。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，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，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，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。
弟兄姊妹，这儿说得很清楚了，婚姻的对象是在主里的，不能在信主之外找妻子或是找丈夫，不然会叫你们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的神。妻子跟着丈夫去拜偶像是很容易的，而丈夫跟着妻子去拜偶像也是很容易的事儿，因为既然结婚就很容易去拜他们的神。在约书亚记23章12节到13节也警戒他们，不要与当地人结婚，免得他们成为网罗，成为刺，弄得亡国。在尼希米的时候呢，从被掳之地回到犹大地以后，有许多犹太人因为娶外邦女子为妻，结果呢，弄得他们不能讲犹太话，所以尼希米要他们与外邦的女子完全断绝，叫他们不要与外邦女子来往。这给我们看见和外邦女子结婚有一个难处，就是你所生的儿女迟早要跟着他们走，叫你的儿女不和你一同侍奉神。嫁给外教人呢，也有这样的情形，请你为我们读马拉基书二章十一节。
犹大人行事诡诈，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，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，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。
以神的眼光来看呢，娶外邦女子就是亵渎神的圣洁，所以基督徒的婚姻是有对象的，基督徒的婚姻对象在信徒中间。我们都知道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王，可是呢，他也因为娶了外邦女子陷入了拜偶像的地步。
老师，在新约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命令呢？
保罗对我们说的够清楚了，他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给我们看见，信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。这句话不光是指着婚姻说的，它也包括了一切事儿。弟兄姊妹，你能把一只牛和一匹马拴在一个轭底下犁田耕种吗？
不能，不能一个快一个慢，
不能一个往这边走一个往那边走，不能一个往天上去一个往世界去，不能一个要得着属灵的祝福，而一个呢要得着世界的丰富，一个拉这边一个拉那边，那这样呢非把轭给拉断了不可。在信和不信同父一轭的事上呢，没有一件比婚姻来得厉害的。因着信仰不同，人生观价值观都不同的两个人共同生活，负起家庭的责任呢，那是相当困难的事儿。所以弟兄姊妹切记，结婚最理想的对象是主内的，千万不要随意去找。
如果有个弟兄已经结婚了，妻子是还没信的，或者一个姊妹她的丈夫是没信的，那该怎么做呢？
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二节、十三节还有十五节呢，就回答了这个问题。他告诉我们，如果夫妻有一个信的主，在家里发生了难处，要怎么办？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预料家庭的难处是多的。信主的如果信得彻底，那家里就要发生事情。在路加福音里说的三个和两个相争，两个和三个相争都是因着信主发生的事儿。
如果一个丈夫因为妻子信主的缘故说，你信了主了，我不要你，这时候这妻子该怎么办？
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话呢，说得够清楚了，让他走。如果有丈夫因着妻子信主要走开，如果有妻子因着丈夫信主要走开，就让他离开吧。 但只要记住，必须主动的不是我们，是他先不愿意，他以为信的主没前途了。
如果对方无所谓呢？
那就不必离开了。保罗说，我们应该与人和睦，不应该离开。他说，不信的人能因着信的人成圣，你们怎么知道不能拯救他们呢？要离开是他的事儿，不是我们的事儿。他不离开，我们相信主必定会救他的。
关于婚姻，老师，您今天一共谈了五项，性的感觉不是罪，婚姻的三个基本性质，守童贞，结婚的对象，和已经结婚另一方不幸怎么办？
还有六项，只有留在下次再谈了。
另六项很重要，盼望弟兄姊妹继续收听。
再会。
再会。
愿神赐福于你。